又講到時間，我哋恭請劉樹森義務牧師嚟到正讀。
弟兄姊妹早晨，轉眼間原來華基堂已經38年嘅時間。我想請問有邊一位係住過華富村嘅？請舉手睇下有幾多位。呢啲就係華基堂嘅根嚇。咁因為我哋好大部分人都喺華富村，咁啊移下咁啊分散世界各地。華基堂應該喺華基樓開始，係咪？應該係1969年開始。咁啊，69年嘅時候咧，唔知有邊位69年就去華基堂？啊，有啊，曾太嚇，係啊，曾太啊，好啊，我哋陣間去訪問下佢。69年嘅時候，華基堂係點樣嘅？咁我自己咧係，我係74年先開始去華基堂，咁係華基堂5歲大嘅時候。咁眨下眼咧，而家已經38年啦。咁啊，唔係一段短嘅日子。我相信我哋由華基樓620至622嚇，後來又多咗624室，然後就轉咗去華富閣。咁亦都開咗分堂嗰陣時候開，應該係田灣堂。而家我諗係同華貴堂有關係啦嚇。咁我哋又移咗嚟呢度。咁啊，其他嗰啲堂又一路咁有新嘅堂。咁啊，又有香港仔堂啊、利福堂啊、海怡堂啊，咁一路咁生落去。咁所以咧，我哋好感謝主嘅恩典啦，讓我哋喺南區啊，因著教會開始，讓我哋可以認識上帝，又令我哋喺度信主成長啊，蒙恩蒙召啊，讀住到今天咧啊，但願教會好似燈台一樣，不斷嘅侍奉神。我哋呢度好多人咧係本身唔係信主嘅人，唔係來自基督教家庭，但因著有教會喺我哋附近嘅緣故，我哋有機會聽聞福音，又讓我哋有機會可以信主，呢個係最大嘅福氣。其实神好赐福我哋噶，我哋成为第一个喺家庭里边，可能系第一个信主，因着我哋嘅缘故，我哋其他嘅家人一个个咁样信主。咁我哋相信咧，呢个系神交俾教会喺今天嘅托付。所以今天早上咧，我就拣咗一段嘅圣经。呢段圣经咧，相信系耶稣喺世上生活嘅时候咧，应该嗰时系星期二嚟嘅。因为讲完呢段嘅经文咧，3日之后，耶稣就被卖，被钉在十字架上，为我哋嘅缘故钉死喺十字架上。再3日之后，耶稣又复活。咁所以呢段一段相当重要嘅信息，可以讲系耶稣咧系被钉十字架之前嘅一段嘅经文。嗱，今天早上我哋拣嘅呢段圣经咧，我哋叫做比喻，比喻即系好似讲故仔咁样啦吓。如果我哋有留心读圣经嘅话咧，四个福音书里边，耶稣讲嘅说话里边咧，1/3系用比喻。咁所以咧喺圣经里边咧，传统嘅解释大概耶稣讲嘅系有40个比喻。今天早上我哋拣咗其中一个。嗱，比喻有个特色嘅。比喻咧系将真理咧简单化，咁即系话咧每一个比喻系讲一个关于天国嘅真理，用乜嘢咧？用故事嘅形式，咁所以咧我哋读比喻嘅时候就唔使个故事嗰啲枝节嗰度去慢慢去揣摩。如果唔系今天早上咧，我哋读呢个叫十童女嘅比喻，咁佢话咧10个童女，5个聪明嘅，5个愚拙嘅。咁如果用得救嘅话咧，华基堂即系呢一半得救，呢半唔得救啊，或者咧喺教会里边咪一半蠢嘅，一半聪明嘅咁，所以我哋唔系咁样解释法。这个呢是将一个天国的真理好像故事的形式帮助我们明白一个道理。所以我们说呢，比喻是怎样呢？比喻有特色的。比喻是将真理故事化，好像故事一样。你看浪子的故事，到今天我们听一次大家都记得了，因为故事来的嘛。比喻是将真理很简化，或者叫简单化。一些可能很复杂的属灵的道理，藉着故事的形式呢，很快就可以掌握。所以咧，讲道应该系将啲好深奥嘅道理，好简单嘅让人明白。因为耶稣讲道都用比喻嘅方式，咁所以好简单嘅，好容易掌握。比喻仲有一个特色，就系将真理咧图像化，好似一幅图画咁活现喺我哋面前。例如讲呢个芥菜种嘅比喻啦，吓，芥菜种比白种都要少，慢慢咁长大之后变咗苗，长下长下变好似棵树咁大。咁好多人个脑里边有一幅图画就棵树咁大，啲雀鸟可以栖息在当中。所以咧，系将真理图像化。另一个咧，就系比喻咧，系将真理嗱简单化啦、图像化啦、故事化啦，仲有就系生活化。喺日常生活都知道嘅嘢嚟嘅，撒种嘅比喻啦，系嘛？系当时嘅人好多都见过点撒种，或者亲身撒过种子。咁我叫咧真理嘅四化吓，因为中国好中意将啲嘢讲到1、2、3、4咁样。咁呢个四化嚟嘅，我再讲一次吓，简单化、图像化、故事化、生活化，呢个就系比喻嘅特色。所以今天早上咧，我哋就拣咗一个比喻。耶稣讲呢个比喻嘅时候，我话过应该系当时嘅星期二啦，系嘛？星期五就系受难节啦。咁所以咧，系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嘅3日，耶稣讲咗呢个信息。当时点解耶稣要讲呢个信息咧？ 因为当时呢，耶稣在耶路撒冷，在橄榄山的地方，当他望落的时候，就对门徒说，你们将来见到一些末世的现象。末世的现象就记载在马太福音书的24章。末世的现象，他说到时你会听闻呢，会有民攻打民，国攻打国，地震，到处有饥荒。这个在外面的世界见到的。那么里面又会见到什么呢？他说你在教会里面有时都见到一些呢，你以为他是基督徒，原来他是假的，在你附近出现。咁先知圣经里讲到咧，有好多假先知起嚟会迷惑人，甚至咧会有逼迫嘅基督徒，令到好多人睇到不法嘅事增多嘅时候，爱心就渐渐冷淡。咁但系咧，圣经里边耶稣俾咗一个应许我哋，佢话我哋又唔使震惊，因为喺马太福音书24章嘅第15节，圣经咁讲，佢话唯有忍耐到底嘅，必然得救，而且呢个天国嘅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作我见证，末期才来到。在末世的时候出现这么多事情，我相信当时的门徒就问，那我们应该怎样准备我们自己，怎样面对一个这样的世代。耶稣就讲了4个比喻来教他们怎样准备我们自己的生命。第一个比喻呢，就在24章的最后那段，即是45节开始，我们叫善仆恶仆的比喻。第二段呢，就是今天早上我们要学习十童女的比喻。第三段呢，就在25章的第14节开始，很出名，叫安财干的比喻。天国好像主人将啲嘢分俾佢嘅仆人一样，有5000两、2000两、1000两。第四个比喻就系叫山羊绵羊嘅比喻，讲到面对审判嘅时候，如何预备我哋自己。嗱，今天早上咧，我哋拣咗10童女嘅比喻，就讲到我哋面对呢个世代，点样准备自己嘅生命，点样用我哋嘅生命。因为生命咧转瞬即逝，好快会过去。我哋点样用我哋嘅生命？坐喺呢度嘅咧，各种年龄嘅人都有，同早堂唔同。早堂嘅特色咧就年长嘅人多，中堂咧就年青嘅人多。呢一堂咧好似乜嘢人都有啲嘅吓，各样年龄都有。但系大家都会将来有同一个经验，就是、生命过得好快吓。当你而家咧20几岁嘅时候，好快系30岁吓。你3字头嘅时候，转眼4字头。4字头咧，你唔好扮扮嚟扮去咧，你已经40几岁。哎呀，我扮到人哋赞我20几岁，我开心。人哋赞你啫，你呃到人哋，呃唔到你自己。你知道咧，嗰啲皮啊，嗰啲肉入边嗰啲系40几岁吓，点样掹啊，点样查啊，点样搞啊，冇用吓。5字头就系5字头，6字头就6字头。人生系不归路嚟嘅，系单程嘅吓。再嚟过得唔得啊？冇啊，过咗30唔好讲20，过咗40唔好讲30。人生系一条不归路嚟嘅，我哋点样用我哋呢个生命呢？圣经就用咗一个咁样嘅比喻吓。佢话人嘅生命里边咧，好似1-2种嘅选择嘅啫，一系聪明。一是愚拙，好简单，一是蠢，一是聪明嘅啫。咁就用咗10字，其实一个取一个容易记嘅一个数字。嗱，呢个故事就话天国好似有10个嘅童女一样，童女咧就好似而家讲嗰啲陪嫁嗰啲姊妹咁样啊，系嘛？因为当时咧要结婚嘅时候咧，个新娘就喺屋企等啦，等个新郎嚟啦，吓嗰阵时咧就唔系好似香港咁，而家灯光火明，香港啲电多过头噶嘛，系嘛？多到咧，所以夜晚开晒啲灯啦，吓用得有咁多得咁多啊。咁你就当时好天下冇电嘅地方，咁新郎嚟嘅时候咧，嗰啲陪嫁姊妹有一样好重要嘅工作，就系攞眼灯出去引路吓，引个新郎去到嗰个新娘嘅家庭里边去接新娘吓。咁所以当时咧就有咁样嘅背景，但系佢话咧嗰啲童女里边咧，呢啲咁嘅陪嫁姊妹就分2种，一种系聪明嘅，一种系蠢嘅。嗱，今天早上听完之后咧，你冇得话我拣蠢嘅，我中意沉沦，我中意灭亡，我中意堕落，我中意衰吓。我相信大家读完这个比喻呢，其实暗示差不多鼓励大家都要揀做聪明。即是说呢，做聪明的应该是怎样？你说我喜欢中中地的。我这个很平凡的。我喜欢又衰不晒，衰又衰不晒，好又好不晒。从这个比喻里面没得这么揀。你一系就叫聪明，一系就叫蠢。你的人生叫一个蠢的人生。你会浪费了你的人生。好快会用了去。一系就做一个聪明的选择，被赞赏成为一个聪明的童女。可以在末世的时候好好用我们的生命，预备见我们主的面。好了，聪明和蠢有什么不同呢？圣经里面有讲到，聪明和蠢的都有灯，手上有眼灯，而愚蠢的呢有灯但没有准备油，聪明的呢有灯但有准备油在器皿的里面。所以新郎来的时候呢，大家起来，圣经讲就起来收拾个眼灯，收拾了之后呢点着了。聪明嗰个咧拣灯，因为有预备咗油嘅缘故，个灯就不断都着。愚拙嗰个咧着咗一次之后就熄，快要熄嘅时候就叫隔篱嗰个喂俾啲油我啦咁， 但嗰個就唔得喎，我都係啱啱夠自己用啫喎，不如你去買啦咁。所以當買嘅時候咧，咁啊新郎已經嚟到啦。咁呢班咧有油有燈咁啊，用緊燈一路引到新郎咧去接新娘。入咗去之後咧，就大排筵席啦。咁開始就閂門嚇，咁啊裏邊咧就參加呢個婚宴咁樣。閂咗門之後咧，咁嗰啲去咗買油嗰啲買到啦，攞住翻嚟啦。點知門已經閂咗。不過敲門嘅時候，呢個主人呢個新郎就開門嚇。咁佢話：喂，快啲俾我入嚟啦！咁新郎話 ：I'm sorry, it's too late， 太遲。咁用咗一個好重要嘅字眼，佢話：我唔認識你們。其實原本嘅意思即係話我同你冇關係，所以就閂門。嗱，呢一個係個咁樣嘅故事。呢個故事讀完咧，盼望每個人都選擇做聰明嗰個。聰明呢個字點解咧？原來聰明呢個字咧喺馬太福音書出現過另外一次嘅喎。嚇，就喺馬太福音書嘅24章第45節有咁樣嘅翻譯。佢話：誰是忠心有見識的仆人？聪明呢个字，另外一个翻译叫做有见识，英文叫 sensible， 即系话咧，对周围嘅环境原来有感觉、有反应嘅，唔系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扎扎低低由佢过咗，你死你事，你有你嘅嘢，我有我嘅嘢，你唔好搞我，总之你唔好烦我，我净系做翻我自己。原来聪明嘅人咧，系啲有见识嘅人，对周围发生嘅事情有反应、有感觉。点解咧？点解我哋要做一个聪明有见识嘅人，而且？仲要人生好似灯一样，系要举起我哋人生嘅灯，要照亮呢个世代。圣经形容呢个世代叫做弯曲拨谬嘅世代，我哋甚至可以讲话呢个世代系一个好黑暗嘅世代，需要有人对周围黑暗嘅世代有反应、有感觉。今日早上我盼望华基堂嘅弟兄姊妹唔需要谂到咁远，我冇谂过叫弟兄姊妹，系啊，世界好多人好贫穷噶，不如谂下非洲啦，想想南美洲，很多人很贫困，没错，穷的人很多，多到难，多到我们想象不到那么贫穷。最近这十年是去过很多贫穷的地方，但有些地方贫穷到连我自己都想象不到。我记得上个月呢，我参加我的大仔的差遣礼，他参加了一个差会，他要用一年时间，他说要去第三世界里面 体验，所以他就被一个差会差派，他现在在孟加拉的地方生活。我最近跟他聯絡，我說孟加拉是怎樣的，他說孟加拉有特色，他說他們睡覺呢，他們的年輕的宣教士就學識的方法，因為他說他們周圍那個村落呢很熱，沒有冷氣，他慣了他們又嘆冷氣，沒有冷氣，他說他們睡覺學到的方法，他說就是呢，他們的傳教士年輕的才得老的，我想頂不順，就是呢用一條布整濕了他，然後就拿起一條布還是揈著水的，他說找一條布就鋪在自己的身上，他说他们就祈祷这条布呢干以前一定要睡着觉。如果不是就睡不着的了，他说因为热过头。那我自己想，哇，我们小个妈妈教是说会又要湿气啊又什么这样。他说不得了，因为太热了。太热了，他说夜晚有时候都成40度。又多蚊，哇，他说最好的方法就是湿了一条毛巾上条铺在他身上，趁他未干之前凉凉地就睡着觉。因为他们已经很久没有洋葱了，因为这个国家呢 70%70%是被水浸住的，现在孟加拉70%被水浸住，所以呢没有水供应的，他说每天最多是有30分钟的水喉开到有水来，不过那些黄泥水最多够喝的，所以他们很久没有冲凉了，所以有条湿毛巾铺着身感觉好像冲凉一样，哎呀凉快，不过要祈祷，一定要趁这条毛巾干之前快点睡着，如果睡不着他说整晚睡不着了，因为太热了，只是流汗。我们不需要想到这么远，去关心，我相信上帝不会叫整个华基堂的人去晒孟加拉啩，系都好多挨唔住噶啦，我谂。我哋再谂下我哋周围嘅人咧，其实好多人需要我哋花时间去聆听、去关怀、去鼓励、去认同，因为原来好多人喺刺痛、喺伤痛嘅里边。我话佢呢个系个弯曲拨谬嘅世代，好多人你外表睇佢冇乜嘢啊，好似都几开心啊咁，原来里边啊好多伤痛，因为我话佢呢个系黑暗。弯曲拨谬的世代，很多人被刺伤，是他自己心灵里面刺到很伤害，夜晚可能很嬲怒，夜晚在流泪的，可能是我们隔离周围的弟兄姊妹来的，是你对他有没有感觉，有没有反应。很多人的人际关系呢，越亲密的人我经常都说刺得越伤，以为、哎、兄弟兄弟刺得更加伤，老夫老妻老夫老妻吵架吵得更加厉害，不是，我见他都没有吵，他是放弃了不吵了，因为已经闹到尽了，我见到他都不想再闹。这样的话，很多人呢，我们听完他的故事之后呢，不是只是叫他你祈祷求神帮你，是复杂过我们所想象。 今年呢，我参加过一个，我今年暑假呢，今天讲了五个夏令会，有一个很特别的，是一个青少年的夏令会，我很久没讲过，很久没试过在一群这么年轻的人一起当中生活，可能自己年纪长大了，那就呢不记得了下一代是怎样。这个夏令会很有趣的，年纪是由高中生到大学生参加的人，大概由15岁、16岁到大概21岁左右。我们年轻人他们住的地方简陋很多的，我住的地方我觉得是两个大铁桶这样的，大概100人这个夏令聚会，男的住一个桶，女的住一个桶，全部集中形式，没人煮饭的，是轮流自己煮食的。做讲员去四日，除了讲道之外，他有一个特别的节目，初初我都有点埋怨，他的节目叫做与讲员谈话。什么叫与讲员谈话呢？就是讲完起身之后呢，除了讲道之外，就将你不用讲道的时间呢，每半个钟半个钟划了时段，他就要100个参加者呢都要跟他讲完谈一次偈。哇，初初我说乜咁大整蛊，早知我带鸡精来了，顶不顺的，我们已经睡得不好了，还要一早起身讲完谈话。就是说呢，7点几离开的地方呢，一路谈到11点几的，除了讲道就坐在那里等人来跟你谈偈，咁排晒的，排晒。初初我就觉得，哎呀，乜咁难顶啊？这个咁啊，会惨啦。但系倾咗十零个青年人之后，发觉，哇，好值得，学咗好多嘢。因为我太耐冇听咧，年青一代佢哋个心里边嗰啲系啲乜嘢嘢？因为自己慢慢变咗中坑啦，倾埋晒嗰啲你中坑嘅嘢。年青一代原来好唔同，佢哋用嗰啲说话，我要另外翻译嘅。佢哋嗰啲字好劲，好猛嘅嗰啲字。好简单的，那些字句是我不识的。但原来里面很多伤痛是我不明白。10个里面最少有8个有伤痛的问题。他们谈问题不需要什么 warm up 的，不需要近来点坐好啦，舒服一点，然后才慢慢，不需要的，一坐低他只要跟讲员谈，或者讲他最重要的事，希望我们为他祈祷。10个有8个左右伤痛的问题。我跟我父母谈不到偈，最少10个有2-3个我最憎我爸，我好憎我妈，唔知点解。佢唔知点解，我哋初初倾偈嘅时候咧，去嘅时候咧，谂住，唉，要沟通啊，自己信咗耶稣，要同父母沟通。佢估唔到倾3-4分钟，一定拍台火滚收场。佢唔知点解咧，同啲父母倾偈，啲火会起嘅，忍唔住嘅，最后把火就走噶啦。我说你爸妈对你都好好啊，他说我就知道他对我好了，不知道讲清楚后 就拍台收场。哇，原来人际关系很多伤痛的，当然有些比较极端。我也有个女仔跟我谈，我相信她大概21岁左右，她说她刚刚就来大学毕业了。哇，跟她谈的时候讲了2-3句，谁不知道做女应该怎样好啊，但我最憎我妈，我这世都恨她。哇，我说你妈没什么得罪你嘛，我妈怎么得罪我啊，我成世都要记住佢，我人人都可以原谅，我永远唔可以原谅我妈。哇！讲完之后就喊啊，哇！喊得又大声啦，哇！好难睇啊。咁你点倾偈？如果喊成咁，咁我话不如揾个地方匿埋少少，唔好咁怒啦吓。咁啊喊啊喊成咧，大概有6-7分钟啊，嚎哭噶，嚎哭。我话你妈有乜咁对你唔住？佢话我旧年我阿妈同我阿爸离婚，算啦吓。离咗婚之后，我同我阿妈一齐生活吓。佢话我有个男朋友带翻去介绍我阿妈识。2个礼拜之后，我妈同我个男朋友已经住埋一齐。当我听完之后，我谂下咩经文啦，谂唔到啊！有咩经文可以鼓励佢啊？吓，姊妹，原谅70个7次，哇，唔可以咁样。唯一学习嘅就系聆听、体恤、鼓励、支持。我记得我仲问下佢：边个系你阿妈啊？我阿妈系边边？哎呀，我喺教会啱啱收咗只贴啫。他叫我可不可以跟他主禮他结婚、哦、我咦，我印象中你阿妈好个零月之后结婚、哦、所以不敢再问下去。原来呢，人际关系很多伤痛，很多刺伤，很复杂、啊、复杂到个地步呢，我们要学习什么呢？我们要学习对周围的人有见识、有反应、有感觉。当然不是每个家庭都这么复杂、啊、哇，是不是我们那么多父母那么多问题？其实不是，但里面其实很多刺伤的。我相信我学到一个功课，我听了100个青年人，今次是一对一这样倾的，我得了一个结论。这里呢，如果 有弟兄姊妹，你有些仔女是年轻一辈，你听我这个结论，我静静地告诉你，真的我得了一个结论。为什么那些年轻一代这么容易把火见到我们？ 两三下就忍唔住拍台就走，或者佢哋嗰个忍耐力，我哋发觉佢时段得咁少嘅咧，咁佢哋讲咗一个相同嘅一个嘅原因，吓呢个系我得翻嚟嘅结论。佢哋讲咗相同嘅原因，佢就话我父母唔信我，相同话话啲父母唔信嘅话，我哋唔信佢。其实我哋想同啲仔女讲，我哋信你噶，好信你。但原来我哋嘅行动上咧，俾佢哋觉得我哋唔信佢。嗱，我做咗个结论就系咧，原来我哋做父母嗰啲咧，我哋好想我哋啲儿女长大成人，我哋想我哋啲儿女好快去长大。但原来我哋冇心理准备，原来佢哋长大得咁快。我哋想佢哋长大，原来佢哋真系长大咗，我哋冇心理准备，原来大得好快嘅。所以我哋啲仔女而家十几岁啦，我哋仍然话记得带八达通啊。袋钱啊，出街要袋银包，系人都识啦，几岁大都知啦，冇八达通啊，佢带唔到佢都翻嚟啦，但我哋眼暗暗沉沉，我哋唔记得咗佢哋已经长大咗，我哋嘅心就想佢哋长大，但佢哋长大咗，我哋唔觉啊，我哋仍然当佢咧好细个细路仔咁样，唔怪得佢哋话，因为佢唔信我，两三日我哋就爆火，所以形成咗好多人与人之间好多刺伤，好多伤痛。哇！佢呢个弯曲拨谋嘅世代嚟噶嘛？我哋做一个聪明嘅人，系一个有见识嘅人，对周围嘅人咧，我哋有感觉。头先讲嗰啲实例咧，发生喺我哋弟兄姊妹之间，可能系你隔篱嗰个嚟，你见到佢哋嘅，你唔能够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好多人喺伤痛、刺伤到嘅地步咧，差唔多站唔起嚟。做牧师有个好处就是我们有机会见到人的生老病死。我最近呢主持了一个丧礼，是我没有见过那么奇怪。这个丧礼看到人际之间关系里面那种的痛苦。两兄弟爸爸死了，两兄弟都不想再相见。要求牧师他丧礼可不可以分两次，因为我永远不想见到我这个弟弟。亲生兄弟父亲死了也不想相认，真事嚟噶。我同呢两兄弟讲，我话点搞啊？条尸推咗出嚟，因为又推翻入去，点推啊？我大殓之后尖锐围绕，我哋冚噶咯，冚咗就一系钉嘢上锁，锁完之后点啊？拆翻开嚟啊？为咗你两兄弟，我做两次，冇咁多时间吓。两兄弟亲生兄弟啊，父亲死咗之后都唔想相认，唔想相叫，几多人嘅人际关系？是流血的人际关系。你是否是一个有见识的人？聪明的人就是对周围人的需要有反应。这些人不用想到很远，去到非洲啊，去到北极啊，南美，这些人在我们附近。你是否愿意将自己的生命好像灯一样高举起来，照亮人的人前？弟兄姊妹听到这里的时候呢，心里面不会有个感觉，我愿意，我愿意将生命好像灯一样，我要牺牲我自己，照亮别人。基督徒很容易听到这里很自大，因为想起就觉得自己很大牺牲，这个不是基督教的道理来的。基督教的道理看到漆黑的世代将生命好像灯一样照亮出去，我们第一个明白的，最先上帝祝福不是对方，神是先祝福你。任何将生命愿意成为灯的人，最大的祝福不是对方，最大的祝福是你自己。基督教的道理是怎么说？使徒行传二十章三十五节讲噶嘛，当纪念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基督教嘅道理就系、是，你以为自己施予出去啊，其实施予出去嘅人比接受嗰个人个福气更加大。呢句说话唔系基督徒都成成引用啊，呢个就系基督教嘅道理嘛。你以为自己嘅生命好似灯咁被高举出去，系牺牲自己啊？其实神未祝福对方之前，上帝系先祝福你。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的故事，有一个人出世的时候是看到东西，童年的时候因为患病，所以令到最后自己是双目失明，看不到光明。当他看不到东西的时候，他住在一个镇那里，每天晚上天漆黑的时候，这个盲眼的人就拿着个灯笼由街头行到街尾，街头行到街尾，整个镇的人就说这个人真的很伟大，因为他盲的，他为什么夜晚要在漆黑的时候找眼灯由街头行到街尾，他一定是为别人设想。所以有个人就访问这个人，他说 你盲的，晚晚的夜晚你拿个灯笼行前行后，你是不是为了其他的人呢？他说是啊，他说因为以前我看到东西，当我盲的时候，我知道在漆黑那种的孤单，那种的无助， 我唔想其他人好似我咁。所以佢话咧喺夜晚漆黑嘅时候，我就拎住一眼灯笼咧，由街头行到街尾吓。咁跟住呢个人话：，哇，你真系好伟大，你每晚真系咁样为人设想。呢、这个盲眼嘅人佢话：，你净系答啱咗一半，冇错，有一半系为人设想。佢另外一半咧，佢话你话知唔知？佢话晚上我出街，如果唔拎起呢个灯笼嘅话，佢你知唔知几多人撞埋我度？你知唔知我跌倒过几多次啊？因为我又盲摸摸，全部人都盲摸摸。佢话我呢眼灯一举起，系要人见到我，睇到我嘅时候就唔会撞埋嚟我度。弟兄姊妹，我哋成日话牺牲我哋自己，将生命好似灯一样照亮人前。其实基督教嘅道理就系，当你未照亮别人之前，神仙照亮系你。我哋嘅生命以为高举起嚟，上帝系先照亮我哋，才照亮别人。所以你是否将自己嘅生命成为一灯一样咧？聪明嘅同类系愿意举起灯，系一个有见识嘅人，有知识嘅人。聪明呢个字咧，圣经有一个译本译做叫 professional 啊，中文有人将佢译做咧叫优质，即系上帝要求我哋嘅生命啊，唔系求求其其。所以耶稣摊喺度等耶稣翻嚟，唔系咁样。我哋嘅生命要优质，上帝对我哋有要求。我喺呢个华基堂好似讲过，神唔做垃圾噶嘛，人先做垃圾嘅啫嘛。神做每一个人都有用啊，系咩？是优质的，所以我们要成为一盏优质的灯。当你想到照亮人前的时候，原来神先照亮我们，才照亮别人。但聪明和愚拙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圣经说聪明那些是有灯又预备了油，愚拙的是有灯没有准备油。所以我们不单止是优质的灯，我们还要有优质的油。有灯不代表长期都着，那盏灯长期要着就是因为你预备了油。听到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不要想起你中秋节担灯笼这样担出去，那个不是耶稣时代讲的灯笼。耶稣时代的时候没有我们现在中国那些灯笼的，其实应该译做什么呢？其实应该译做火把就对了。不过可能译做火把大家很难明白，因为火把把火怕人搞乱了，所以译做灯笼。其实当时的灯笼，以色列人当时的灯笼是一支火把这样的，是一支棍上面有个兜的形状，其实是一支灯芯。咁然後咧，嗰啲油係咩油咧？油係橄欖油嚟嘅，咁啊用橄欖啦，將佢壓啦，咁啊成為咗啲橄欖油，就用一個瓦製嘅瓶裝住佢。咁每一次咧，拿住呢支火把咧，將啲燈芯點咗一次，動起佢咧，點一次大概係十分鐘。點完十分鐘就嚟熄嘅時候，如果你唔將橄欖油加上去嘅話咧，呢間燈就會熄噶啦。咁所以嗰個愚拙嘅童女咧，佢唔係未點個燈喎，你留心睇下聖經，佢又點咗一次，不過快要熄嘅時候，發覺冇油啫喎，係嘛？今天我们很多人都说我们愿意做优质的灯，因为这个世代需要做一盏灯，你要着才行。我着过一次的了，不过熄了，那你就是愚拙那种。一个聪明的童女要准备油的，要有油才确保你盏灯长期都着，长期都亮。如果不是你着过一次就没有了。很多人听到这里都可能我都想做一盏灯，为世人先照亮自己，再照亮别人。但出到去的时候，因为没有准备，没有油，没办法可以成为一眼长期光亮的灯。我记得华基堂很早期我讲过一件真实的事。在印度的地方有一个镇，很小的镇，有一个人去到加尔各答 Calcutta 的地方，一间墨水笔厂，看到支笔，一间墨水笔厂做墨水笔的。他就买什么呢？他就订五万支墨水笔，只是要个笔套。当时这个厂商说，我们做成支笔的，没人做一个套。他说我们整个镇的人都不识字的，不需要成支笔，只是要个笔套就够了。做了五万个笔套，拿回他自己的镇那里呢，几天就卖了。很多人买。为什么那些乡下人这么喜欢买呢？因为他们喜欢带了个笔套之后呢，人家看上去就像知识分子了，有墨水笔在那里嘛。因为个个都不识字，其实下面那句都不需要了。但是他自己心知肚明，这么久都是没有东西的。我们广东话都传神，就是没有墨水而已。很多人听到这一度，又想做灯，又想做优质的灯，走到出去的时候带了笔套，因为讲得好听嘛。但是自己知道里面是没有墨水的，没有墨水就是没有好的准备。教会我知道下午已经有读经营了，是吧？我要准备先得噶嘛，要有油先得个，拉上嚟原来乜都冇嘅，净系插咗个笔套行出去，里边系空嘅。所以教会好多训练俾我哋，教会有主日学啦，原来下昼有读经营啦，所以仲有好多训练啦，好多课程啦，我哋一定要入油先得噶，弟兄姊妹。 有优质的油才能确保这眼灯长期都着。要有优质的灯，要有优质的油，不断接受训练。有了这两样够未呢？原来未够的。有些人眼灯是着，长期是着，但是不代表你长期都这么光。我曾经光过灿烂过一时，但是现在那盏灯就越来越暗。点过油灯的人就有这个经验。我小时候是点油灯的，因为我在长洲长大，电费很贵，不同香港的电，香港电很便宜，长洲的电贵几倍，所以我是点油灯的。这个点过油灯的长者，你就问问他，一盏油灯如果点了很久，你就算加很多油都好，有一个时期着下着下，那些火就由黄色变成蓝色，好像鬼火那样，硬是又熄不晒，不生不死，不过就未熄的，但是就没有光的。好多人的生命都是这样，教会里面其实都有很多人的，知道要成为灯，又做了很多准备，受了很多训练，读了很多神学，但你发觉生命不活泼的，生命没有动力的，生命没有能力的，他的生命好像鬼火那样，硬是蓝色阴阴阳阳，死就死不晒。总之你叫他侍奉，我做过了，以前我以前很光亮的，灿烂到不得了，长执又做过，派单之后做过，什么都做过了，你叫他侍奉，我以前做热心过你，现在到你做了，我摊在做鬼火，很多鬼火基督徒的，阴阴阳阳，不生不死，飘下飘下，他油就很多的，全身浸晒油，成只油炸鬼咁动出来，因为受了很多训练的嘛，是吧，他有料的，但你叫他做没有动力的，隔夜油炸鬼咁样，他们叫鬼火基督徒，他未熄的眼灯预备了很多油，但总不活泼。这些人要怎样做呢？圣经我留意看的马太福音25章在第七节那里，那些童女起来做什么呢？当新郎来的时候，圣经有一个很特别的字眼，他们就起来收拾灯。收拾是一个动词来的，收拾这个动词呢在圣经里面呢约翰福音出现过一次，相同的动词怎样翻译呢？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的第二节，我由第一节读起。第十五章第一节他说，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于我不结果子的他就剪去，但是凡结果子的，圣经有个特别用词，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修理这个字呢，原文在希腊文用一个相同的动词，在这里译做收拾。原来我们要由上帝还要收拾修理，我们基督教有一个用字叫做更新。我们这里年长就知道，那盏油灯到那个时候好像鬼火蓝色，死又死不晒，猛咁加油是没有用的，要做些什么？小时候我妈妈梗是这样，第八铰剪给我剪剪那支心，因为黑色的部分会越来越长的，全部都是黑色的部分，你要剪了它，然后将这支灯芯一吞，哇，那支灯又发光了。今天要确保我们这个生命长期都活泼有动力，生命长期发个光，光度都很足够的话，要求主修理，求主修拾。圣经用的字眼就叫做更新和变化。华基堂38年不能够变成一间鬼火的教会，哎呀死不晒，总之这样，我们要更新，而且不断的更新。圣经用的字眼，我们要如火挑旺，其实讲的油灯那个比喻，好像一眼油灯咁，要喐嗰支灯芯。上帝爱，上帝就会修理同埋修剪。经过更新嘅时候，就变成好似诗篇103篇第五节咁，我哋嘅生命可以如鹰返老还童。原来鹰到40岁嘅时候，已经系老鹰嚟噶。华基堂就快变老鹰噶啦，因为38年啦，系嘛？一只老鹰系点样嘅咧？鹰本来系喺鸟中最厉害啊，佢只翼一伸出嚟嘅时候咧，可以喺空中停留好高，唔喐嘅。但是鹰到40岁的时候就开始出现老态，那些毛甩了三四成的时候，一伸原来斜的，哇，即刻要拍，因为平衡不到。鹰的爪很锐利的，眼睛很锐利，而且嘴巴都很锋利的，它望到几多东西直线冲下来，什么都找到的。但是一个40岁的老鹰的时候，当它冲下去的时候，一冲发现老花，看不真的，冲了到隔离的，拿到的东西都甩的，因为那些爪已经松了，嘴巴呢因为生了那些长的硬的壳，不单止嘴巴松，生了硬壳的时候，平时有很长的位置啄下去，因为壳太长了，嘴长差不多碰到心口，啄不到东西了已经。一只老鹰呢剩下两个选择，一就是等死， 哎呀，38年嘅华基堂，如果变咗老鹰呢、這个鬼火整整五下嘅时候咧，就等大家系摊晒喺度，啊，变成咧好似而家北美洲啲教会啊，啊，弟兄姊妹坐晒喺呢度崇拜，啊，咁啊崇拜咗10年、20年、30年、40年啦，咁上下就搬出边，因为个坟喺出边噶嘛，啊，咁你嗰啲活着嘅就在呢度，啊，被主接咗天嗰啲咧就移咗出边噶嘛，吓，啊，咁啊整下整下咧，出边嘅人数多过入边人数，因为大部分都已经过身啦，吓，啊，剩翻3、4个，嗰个老牧师话嗱。睇下边个快啦，最好就我做埋你呢几单之后，大家移晒出去咧，可以闩门。老啦，两个选择，一个就系等死，第二个咧就系更新。更新系一次重生，一次求神去修理，不断嘅修理我哋，修剪我哋。原来只鹰到40岁嘅时候咧，鹰经过一个重生嘅过程，系要150日呢个过程。150岁佢点做呢？就鹰揾一个好偏僻嘅悬崖峭壁，饮好多嘅水，因为佢准备150日，唔系点食嘢噶啦。佢睇件事匿喺啲峭壁嗰度咧，揾一个大嘅岩石，正嘅岩石添，将自己嘅嘴巴打埋个岩石嗰度，敲埋去，敲甩咗呢个已经接近松脱嘅嘴巴。敲甩咗之后咧，佢要匿埋个几月，佢唔出去。呢个几月等一个新嘅嘴巴长出嚟，长咗个新嘅锋利嘅嘴巴之后咧，佢就用个嘴巴咧将嗰啲松脱嘅爪掹晒出嚟。掹完之后咧，又要匿埋个几月时间，吓，有锋利嘅爪啦，锋利嘅嘴巴生晒出嚟啦，咁就掹咗嗰啲剩翻晒嗰啲毛啊，吓，因为已经甩咗3-4成啦，掹埋佢，掹完之后咧，又要匿埋个几月嘅时间，等一身新嘅毛生出嚟，全长150日，大概5个月嘅时间，呢个叫重生嘅过程一样。经过150日，有新嘅毛、新嘅爪、新嘅嘴巴，呢只鹰一飞出嚟，就系103篇第5节。如鹰返老还童，一只新的鹰，这只鹰可以再活多30年，去到70岁。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世界的需要，我们说愿意做一个聪明的人，选择聪明的东西，我们的生命可以成为灯一样，我们的教会可以灯台一样，但我们要有好的准备，所以我们要有优质的人，好好准备自己，圣经讲才能成为一个聪明的人。但是不单止这样，我们还要不断更新我们自己，求神更新我们，让我们有动力，好像如鹰返老还童一样。生命转瞬即逝，你怎样用自己的生命？求主今天早上我们心灵里面工作，我们都更新，我们的教会会同样的更新，叫我们的生命更加有吸引力。我们一起在神面前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多谢你，因为你爱我们，所以你在万民当中招聚我们，让我们可以认识你。求主在今天早上叫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做聪明的决定，成为一个聪明的人，可以将我们的生命不单止照亮人前，还更加可以造就其他的人，叫天国的福音广传，神的国度不断的增长。主啊，求你祝福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所领受，使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我们这样祈祷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
我同唱回应诗歌《我的灯需要油》。
需要有求主赏赐。